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中，尊敬只知菩提云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中，尊敬只知菩提云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中，尊敬只知菩提云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位稍稍安住在皈依，发注离心、菩提心，尤其是皈依和菩提心的这说明，世俗圣意的两个菩提心，尤其是皈依的时候呢，就是了无实相，越往究竟实相上面越接近，越接近就是越步入这条道路上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宝。一三宝，一至三宝，然后最终来讲是成佛，全然的觉醒，利于一切无明和一切的这种过患，究竟圆满的本来这种清净的智慧啊，为了了证，所以就是希望愿其他的一切众生呢，也一同一如自己想要。利苦得乐一样的，你发这种的心作为皈依的一种动机，然后，就是菩提心上面，因为这部分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一个方面来讲，就是所有一切众生都具有这样的利苦得乐的能力，这样的潜力。然后能培养出这样的能力，然后呢，愿就是以自己的这种力量奉献于生于意呢，奉献于，就是帮助这众生离开，就是痛苦。那这个痛苦暂时和究竟两个嘛，那就暂时的这个苦呢，就是说。要趋向于这个究竟，这个很重要。然后同时呢，又想说，就是发圣意菩提心的时候，就一切的本来最有希望的本身是因为众生的这种并没有实存的这个烦恼和痛苦，如果是实有，是固有，是有自信，也是有以这种自信的方式有的话，那去除它是徒劳的。所以，因为一切万法法不固起，是吧？也依赖这些仰仗于其他的一些，就是境或者是特定的这些因缘而生。所以，因此说，就是用对的、合适的方式，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就是说，证悟的道途上面也是一样。用到合适的这种的修行的道，然后获得证悟的这个果，因为它本身就是或者说彰显这种本来的清净自信涅槃自信的这种清净自信智慧，或者说自信本然的智慧，这样子，所以说它是有这样子就是说遣出这个课程也好，就是道障也好，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还原也好，就是本初的这种智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其他的这些之所以就是解脱是有望的，是因为基于一切轮回，基于迷乱和散乱的这个因，散乱迷乱的这个因呢，这样来导致了这种的就是 就是轮回的痛苦嘛。所以说，意思是说，发菩提心，世俗生意当中，然后这样稍稍的安置一下。所以为什么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发菩提心的原因是说，虽然所有众生本质上面是希望离苦得乐，希望得到自由，但是因为受困于某一个层面上面的一种的认识，并不是所有的众生都在就是寻求，就是就不是所有的众生都在修道，修道需要因缘，很多时候。就是说，包括人也好，就其他的生命也好，他的这种因缘上面不具足于解脱的智慧，就是趋向解脱智慧的这些条件不具备，所以这也其实是一种暂时的不具备，是不是永远的不具备？但是希望他们能够具备这样的，修行的因缘，寻求智慧上面。这样的一些因缘，即便是人道有很多种的知识的训练，但是少有部分是针对于就是了解实相，或者说哪怕是转心的这些修法，这样的也是不是那么样的广泛的，其实可能现在比以前要广泛一些，就整个社会各种各样的传播，但是以前一些地方呢比较有修行道比较认真，那现在可能就认证不认证成功的过去现在都有个人的这个差异，但是就意思说珍惜修行的这个机会的程度，在有些地区和相当的一些地方来讲，就是程度上面会有差别，因为有些时候是太容易得到而没有什么太多认证，就光阴还有很长时间的生命，有很多就是什么唾手可得还是说垂手可得，就是伸伸手就可以拿到，所以一些就没有太往心里去一样的，所以这样子就是说基于这些呢，了解到修行的缘分很珍贵。我们先念一下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如是我闻，亦是波揭凡住王舍城鸠峰山中，与大比丘众及菩萨摩诃萨聚。尔时，世尊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一门，复于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观察照见五蕴体性悉皆是空。时舍利，具受舍利子成佛威力，白甚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若善男子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复当云何修学作是于也？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答具受舍利子言：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五蕴体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如是受想行识亦复皆空。是故舍利子，一切法空性无相，无生无灭，无垢离垢，无增无减无增。舍利子，是故尔时空性之中，无色无受无想无行亦无有时，无言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触无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无智无得亦无不得。是故舍利子，亦无所得故。诸菩萨众依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挂碍，无挂碍，无有挂，无有，我看心无障碍，无有恐怖，超过颠倒，究竟涅槃。三世一切诸佛皆依，我看三世一切诸佛业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舍利子，是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密咒者，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诸苦之咒，真是无道。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秘密咒。据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曰：嘎得嘎得巴然嘎得巴拉桑嘎得波提梭哈。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因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尔时世尊从彼定起，告甚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彼当如是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亦当随喜。时波切梵或者波伽梵翻如我看说是语矣。据说舍利子，甚至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犍大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这里面呢，我们上一次已经说到了，就是基本上前面的部分是缘起，中间的部分就是解释这个主要的内容，就问答的部分，提出问题给予回答的一些部分。就是在最后的话，经过佛的一个就是确认也好，就是清除这个疑惑，也就是这么 一些内容。所以说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内容吧，大家就是还是回顾一下，因为经过了一个星期，大家可能有些人在用或者读或者修这样子，另外一些人可能没有。所以就是简单的前面的这个当中，就是说种种的这个圆满呢、啊。五种圆满，或者是这个就是前面的诸佛如是我闻这些，然后后面又讲到这个就是经的这个因缘呢、经的因缘上面说，就佛入定，然后观世音菩萨入定，然后照见无蕴体性皆空的这个部分，然后提出问题的具体的部分就是舍利子，成佛威力，白观世音菩萨，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就这个部分。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提出问题以后呢，就观自在菩萨给予回答的时候，开始是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回答，就是说彼应如是观察无蕴体性皆空，就是怎么学修呢，就是应该这样去学修，然后再进一步就是讲到广，就是更进一步讲这个无蕴体性皆空的这个观察应该怎么去看修啊。所以说就色即是空这个部分，然后用色来做一个比喻，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如此，以此类推吧，就是受相行识亦复皆空的这个部分，这个大家已经了解了。然后说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回答的这个里面，就我们说的机到果的方式，本身讲这个这个回答般若的这个层面，从机到果的方式来讲，机就是说，因为 讲到这个无蕴啊，无蕴体性皆空，宣说这个无蕴的空性。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色蕴啊，就是讲到以此类推的这个部分，然后其他的包括有这些就是说其他的就是说受想行识这些部分，然后还有讲到这个就一般来讲就是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就是这几个部分啊，所以这些部分的话就是在轮回当中我们平时能够感受，直接能够感受，不需要修行，我们就在五蕴当中，也在十二处和十八界的这个当中，新的就是说怎么样有相应于外境当中然后身心的一个状态，我们平时处于这样的状态，所以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就是说尤其是在粗大的这个层次上面，我们感受的是就是粗大方面的一些感受是很明显的，所以说就是前面的这个五蕴色蕴当中的一些部分，就是物质的世界，然后后面的心理的这个部分，就是受想行识的这些部分。然后再进一步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想要更进一步了解我们处于什么，平时凡夫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说那不仅是要抉择这个就是色心理和这个物质就是界的这种的一种的空性，如果在一个人的身上来做这种的修持的话，那我们就是说了解到把它作为一种修道，就是说观察这个五蕴的体性是空性，然后进一步观察十二处十八界，然后再进一步修道上面，尤其是我们所说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为什么就是产生很强烈的一个人我执以及法我执这样的状态，就是更进一步讲的时候就十二缘起，然后十二缘起可以总结在这个四谛当中，所以之后就有这个就是我们先就说到就怎么样去抉择空性，这些时候就在讲这个道般若，就这个，所以开始说我们的基般若的时候，就在讲说无蕴体性皆空，以及其他的就是受想行识，以色为例子，然后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部分。然后过般若的话，就是无智亦无得，就是亦无不得，就这个部分就是果的部分。那在这个之前的时候，我们已经就是讲到，就是说除了这个基本的这一道，就是基般若的这个里面还有讲到那个就是七种甚深法，我们所说的是说空无相无愿的这个部分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在道般若的这个内容当中，之前讲了这个十二处十八界，就这个部分无蕴十二处十八界的这个内容，然后后面上一次已经讲到这个十二缘起的部分，就是这些抉择为空性。那怎么样抉择为空性呢？好像我们在说好多有东西啊，就是有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对境，有它的根识，有它的这个根的构造成熟的，所以这样子呢，那在说空还是在说有，这个是说二谛当中，也因为佛学修行上面就是要明白二谛很重要。一方面呢，不落入这个就是断灭而讲世俗谛，或者说世俗谛的空性，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世俗谛并不是一个实有，所以就是常见。可以有讲到它的本质的时候，可以转化我们对它的一般现象认识的当中的一种很有固有自信有的那种的一种心，就是说 然后就是圣义地讲到的时候可以断出对常有常指，就是常见的。然后讲到世俗地的时候可以断出，如果就是过犹不及或者说交往过正而产生的这种断见的这种可能。所以二地的这个来讲的话，他们有相互有某一种的支撑一样的，就是我们在世俗的世界当中也可以讲到，好像有些人想说，那你到底是哪一个？要不然就是有，或者是没有，就这两边嘛。有的时候好像非黑即白才是应该是一个答案，如果就模棱两可的话，好像那个不算是一种答案，有这样想。所以这个呢，并不是说是故意的模棱两可的方式来设那种就是思维的技巧、谈话的技巧，或者是说好像怎么讲呢，是一个诡辩的一种方式，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的认知本身是需要了解到有这种就是在意识的这个一般的二元对境当中的这种的构造的一种认识的话，它必然是从要讲你从哪个角度讲这个问题。所以说你比如说说到一个人，那对你来讲也许他只有一个身份啊，这个人是对孩子来讲他是他的爸爸啊，然后对太太来讲的话那是他的先生，如果对他母亲来讲是他的儿子，如果对他的员工来讲也许是他的老板，或者是说如果是他的学生来讲他是个老师，如果对他不喜欢的人来讲那个是仇人。所以说意思是说我们应该从相对的这个角度去了解，其实我们看起来对你来讲或者对某一种角度来讲只有一个相对的真理或者相对的身份，唯一的某一种的想法。但事实上面呢，如果从就是这个是这是针对于不同的这个角度啊呈现出来的，就是因此它的这个这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空性，讲到空性的时候，我们说到非实有，没有实有自性空，这些时候是一个圣义地。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讲你某一个事物，但是趋近于这个事物当中有一些是助缘，有一些是就是类似于就是怎么讲呢，像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对于这个敌人来讲的话那是一种逆缘，或者是这样子来呈现的。如果对一个就是对他一个家庭的成员来讲，他是当然是一种这世俗当中的一种的助缘，或者是一种乐的安乐的来源。但是我们从根本上面本质上面来看的话，离于某一个就是人为的定的这种特性，它超越了这些局限性的一个角度。所以说本质体性细节空性这样的时候，我们并不没有在说的一个功能，没有在说它的一个就是特定的角度，而是说它的就是说性质上面并没有成义自主的这个性质。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我们平时的时候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那还有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名言当中怎么样的，就是圣义当中应该怎么样，就这个也是说从某一个层面来观察，就是因为是一个相对世界的一种观察的方式的话，好像就是一切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世俗地它有它的一个真理，相对的一种的真理。所以相对的真理并不需要全然的否定在相对的层次上面，而是要尊重这种相对的规律，或者是，所以佛教里面并不需要，就是反对，就是相对的这种进化论也好，或者是说数学、物理、化学，不论是哪些，这些是世俗地的这种成分。如果说在特定的一方水土有特定的，符合他们的生存发展的一些文化或者是道德这样发展的话，这个并不需要去排斥。所以说尤其是那些 就是基于无害的那些，很多是这样的，就公共的那些都是基于这种大体上面的一种世俗定义上面的一种无害性的上面去做一些努力。所以说他的一个怎么讲呢，指出的这个本质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圣意当中。所以这个当然在佛教里面本身就是两个大的方向，就是般若的智慧主要是皆是万法自性空的这种的教法，然后像俱舍洛那或者其他就是显现的这些法是如何在细微和粗大当中安立的，这些的一整套的这种的解释。所以也是要了解世俗谛和圣意谛很重要。那我们今天在这个里面呢，苦集灭道，这就无苦集灭道，就是抉择四圣谛为空性了，圣就是四谛。所以这个是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的教法的内容。因为先说，就是说不是如同四白论里面不是有讲说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以四俗谛啊，以俗谛以俗得真谛，一真得解脱。就意思说先就是说法需要了解二谛，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先以世俗谛，因为是言权的部分，这个需要用言语的部分来讲这个就是相对，然后乃至于究竟的这个不可真正用文字超越文字和超越性论的，这些也是一样，都是有文字般若的方式来先安立某种的见解，所以最后呢就是获得这个真正的这些真谛的智慧而获得解脱。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也是需要以就是说解释四谛的这个部分。所以苦集灭道的这四个内容大家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就是说因为有了解我们在现象世界当中呢，这个我们不用太费心，大家也能够亲身的体会到这些种种的苦无处不在啊，轮回当中的这些烦恼就是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所以说当然苦和集地是互为因果，灭地和道地互为因果，一个导致轮回一个呢就是去入解脱获得涅槃。所以从我们之前讲的十二因缘来讲的话，就是说顺着这种缘起流转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苦集的部分，因为苦的产生有它的原因嘛，就是集，只要有缘起持续会流动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如果是前后是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无明心这个是就是前世串习不断的余留下来的这种的前世的力量嘛，就是说无明呢，这个是无始以来有，但是这个业心也是不断的在就是持续往前推动当中。然后现实的阶段的话，就是时的话有前世的这一侧和后世的那一种时的部分了。所以说时可以说跨越到前后世，我们没有说身体跨越到这前后世，而是说时跨越到前后世意识。然后名色六入触受这些是现实的一种的果，我们能够就是产生这个身体啊，然后感官这些发达成熟啊，然后接触啊，产生各种各样的感受这些。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现实积累的因上面来讲，爱趋有贪爱啊，或者是然后在追随贪爱而所做的这些行为啊，取舍，然后持续在做下一就是变成下一世的来源了，就是我们继续把这个无明业心呢就是掺杂在爱取有当中呢，就是接续到未来世。所以就是现在世的导致未来世的因就是在现在这个种下这个因今生，然后未来生的话就是再一次投生，再一次就是老死生老病死这些。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缘起流转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也是四圣谛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苦谛和集谛。那缘起幻灭的这个方式，说就这种的，就是刚好我们之前讲到说，因为无明爱取这三烦恼身业心。和这个有啊，行和有二业两种的业，然后因为无明烦恼二业呢，生这个就是名色流入、出受、生老死这些部分，所以这个就是持续不断在轮回当中受苦的这个部分。如果这个就翻转来讲的话，如果没有无明，就不会有这个业行或者是爱取有的这些行为。然后，就是下面的这些流转的因，不会造业的话，也不存在就是持续流转的这个产生这个生老病死呀，就是种种的色受身五蕴的这种再次合合呀这些部分。所以意思是说，就是缘起幻灭的这个方式，或者说逆这个十二因缘的这样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灭谛和道谛。就是能够灭这个烦恼，灭这个就是止息这种的无明，所以说那这个方法两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有戒定慧，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到吗？就贪心特别重的这些呢，比较容易的是说粗大的这个烦恼三毒时候制胜的时候，比较容易的是说做一些比较简单，受一些比较简单的戒。然后再进一步，在这些戒相对比较稳，能够成那个成就是持守这些戒的时候呢，再修定，然后来修慧，所以这样子呢，可以转变这个就是说流转轮回的这个问题啊。那在这个寂灭道的苦谛当中的话，一般就是我们所说的，很明显的这些苦叫苦苦嘛，就比如说地狱恶鬼道的地狱道当中的冷热的之苦啊，恶鬼道当中的饥渴之苦，然后畜生道当中的这个，相互吞噬和意识被人意识的这些痛苦。然后我们人间的话，就生老病死被认为是比较粗大的、很明显的那些痛苦。那医院里面那些看起来，然后很多出生的这些血流满地，或者病痛的人在那割切，或者是断手断脚，或者什么都有，有些就半死不活，什么样的都有。有些可能就修好了，但是另外好多人没有治好，就这类的。所以。这些部分就是，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非人也有那些痛苦，就比如说修罗那些，有些身体呢跟人有点像，也会承受那些痛苦，算他们那种也算是苦苦的部分。所以，当然苦苦如果讲的话，就是说心里有一些心理承受很大的那些痛苦，有些时候是说生意没有做好啊。或者是就是其他的，就是这类。那这个可以说又把它放到变苦里面也是可以吧。就是说，但是心里面承受的很明显的、很巨大的那些痛苦，这个升起来的时候，可以说苦苦和变苦都在那个当中。所以有一些人呢，可能是说，怎么讲呢？生意做的时候前半部分比较顺利，后半部分倒闭，这样的时候心里有很多的这些焦虑。那不一定是说，就是失败和成功的这种交替，可能是起起落落的。像很多人就是做股市呀、炒股票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就很着急啊，有些人可能就放了，就在那边就没有太那个上心太多那些关心了。跟另外一些人就是做什么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身心当中承受很多。那是不是农民的话，可能也害怕说今年不会卖一个好的价格呀，粮食国家就是收购啊，或者是市场的价格不好，或者是有天灾啊，水灾这些啊，种种的。所以说这些上面，所以当然就是身心最怕死亡，这个痛苦是最怕的，就是所有的今生的苦当中，当然有些人说我怕活不怕死，也有这样子，因为社会竞争太大，或者是说身处于窘迫的一些这些状况，跟也许有钱没钱没关系，有些是有关系的，因为就吃饱饱穿不暖的那种的痛苦。那另外一些是说你有多大的就是能耐，或者是有多少的这些支配的东西，你需要付出多少的努力去就管理啊，付出啊这些。所以说，但是最后就说，就是说，这个和合的肉身啊，怎么样保护也没用，要离开这些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心态嘛，就是痛苦的一些心态。如果执着越强，痛苦越深。所以有一个我们所说的变苦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整体来讲，在各个地方都有各种的变故，但是如果一个人就是下堕很严重的那种的，地方的话，他那个变化也比较慢嘛，就是在一个地方，就是他差不多的一种条件，或者说一些烦恼当中会待很久。那在上面最上层的这些来讲的话，他们也是没有像无色界的这些的话变化不是那么样的快速。那或者说就是说下三道的这些层次上面有苦苦为主的。当然这个分类的方式有点不一样，就是有些时候会讲说辛苦的话也是充满在这个三界的六道轮回当中。坏苦也是，苦苦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因为天人的话也有这个下堕的七天的这个畏惧啊，种种的。但是说如果很大体上面比较更加突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辛苦的感受，以外，苦苦和坏苦不太明显的这个就是天道，或者是无色界，就是坏苦比较明显的这个世界呢，苦苦不太明显的呢，就是色界。那下三道的这个欲界呢，就是包括下三道的这个欲界呢，就是苦苦和坏苦，都比较明显。那辛苦反而觉得人不太注意辛苦的这个部分，可能相对因为粗大的这些苦应付的，就已经够忙了，或者在那个层次上面想的更多。所以当然从这个欲界的这个众生的角度来讲的话，欲界六天，还有就是说包括就是人的劫啊、畜生道啊、恶鬼道啊、地狱道这些的话，那苦苦越深的就是越往下堕，当然是越深。相比较恶鬼道的众生来讲，人间可能相对还是不错的。就是说有我们不是天天在这种苦苦的状态下，就是喊的喊，就天天在那边喊，痛苦啊！也不是大多数人，好像还在中性的一个阶段，那特定的年龄阶段、特定的一些病痛和冲突，不安来的时候呢，那苦苦就彰显出来。所以有时候早上没有苦，下午有苦，或者是今年好一点，去年差一点，或者是有这些。所以我们的意思说，越在下三道的时候呢，这个枯骨的这个出现的频率越高，或者是持续的时间越长，这方面，所以可能估计我们就可能说的就不用太复杂。那辛苦的话，主要是说，因为一切的这些世间的成就都是有漏的，暂时的，不是究竟的。所以辛苦是因为有无明就有辛苦。一样意思是说不能超越轮回的这个因为辛苦这个无明存在，然后 就是从不明显的这个像色界无色界的这种的众生，也可以堕落为欲界的众生。所以说只要有这个辛苦变形的这个痛苦那这种无常啊，就被无常和业烦恼所主宰的这样的一个有漏的这个哪怕是尝到一些暂时的安乐和就是就我们所说的平安很重要，有很多人受到威胁的话，那当然是没有那种的平安的心然后就是说希求一种的快乐，在这个基本的安全的情况下寻求一种的快乐，如果这两个都面临挑战的这样的时候，那根本上面就是轮回的众生三界六道不离三苦这种的意思。所以我们虽然人说那虽然说佛教里面讲到这个轮回是个火坑啊种种的讲，那很多其他地方也会说这个轮回是当中呢强调这个艺术啊美好啊有些总是想要去记录，尤其是三善道的众生的话呢，可能有更多的那些追求啊，觉得就人道而言的话还是很不错呀，就是这有人这样想嘛，为什么要找老师讲这个苦呀这些所以说这个跟原因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因为一个是容易消失的有漏的所以说虽然我们看起来是一种的快乐，但是它是变化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有聚就有散利者必倒，什么弃者聚者必散生者必死一样，就是这种的原因，所以我们把它就是没有超越这些不可靠的这种的快乐呢，并没有看作是非常神圣啊非常了不起啊或者是说就是值得很骄傲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资本那样的，就不是这个这种可靠的安乐，所以这个原因。那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如果一个人说有诸多的这些痛苦，明显的痛苦，尤其是人有某一种的嗔恨的心，会立马展现这个苦的这个心态，尤其是嗔恨心，嗔恨心巨大的人呢，可以身心立马就是第一手的受苦者变成嗔恨人的人有些就是因为贪心的原因生嗔恨心，或者是说这些是互为助缘的一样，所以这样的话欲求的东西也是不断的发生变化，你不能跟随着就是说欲求的得到得不到的时候就生嗔恨心，这种的模式的话就是说就是导致一种的不快乐的因缘呢。所以因为欲求的心是一个善变的，而且是有时候是和盐水一样越喝越渴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说如果我们仅仅是从这种的角度想要说满足这个欲望就可以得到快乐这样想的话很多人的这个体验当中并不是这样子。如果怎么讲呢，这个是一般的很多人的经验嘛，就是说你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觉得就比如说苹果电脑或者是手机吧，你有了某一种的以后呢，这个带来的安乐是比较暂时的，然后就变得比较庸常了，没有中性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随着时间呢，可能有新的其他的这些款式或者这样出来的时候，会有新的一种的欲求诉求或者上面刮伤了刮烂了就是烂了一角，这样的话呢会有这种善变化的一种的心，所以觉得对比的话其他的人的这个更好啊，或者是现在的更新啊功能很可能新的一些什么这个不一样，那个插口不一样，这个屏幕不一样，如果说分辨率不一样，这样那样的一些比较，有的时候会有出现那种的各种情绪嘛，就是以这个来作为一个比喻吧。所以说人的心当中呢，就是说需要自己去 不断的了解到，这种贪心的这个没有上限，造业的时候呢，随着这个贪心而完成，所以真正你没有真正会得到，因为最终来讲，就是说一切包括想要得到的人和所得到的物，这些都是无常，物有自性，所以也是一个暂时的一种拥有的概念，所以人走的时候不会把任何物质的东西带离。这个如果仔细想的话，确实是很需要每个人去思考的一件事情。然后再进一步来讲，因为嗔恨的心，所以当这个路啊，有些欲求的这个路的时候，会以此为敌，以此生嗔恨的心，所以有了这个善变的心的这种变苦的这个因，然后也有了这个苦苦的这个缘那样的这种就是产生随之而来的这些嗔怒啊、娇慢啊、嫉妒呀、或者怀疑啊种种的心。然后这些的根本是源于这个辛苦，只要有辛苦就会有其他的苦延伸出来，所以对治的时候方式也是一样，我们刚才说的戒定慧的方式，慧只会对治辛苦，所以那其他的就是以戒或者是说定的方式来转化这个粗大的贪嗔，然后最后知道贪嗔的母亲是痴，所以有智慧来对治痴心，或者说就转化辛苦，所以由此呢，就是苦苦和坏苦也随之转化这个部分。然后基地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哭的这个音嘛，从这来讲的话，哭乐它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产生的一个机制一样的，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不善的业是我们受苦，所以我们有时候把这些归类为就是造不善的业的因呢，就是主要是三毒这些，贪嗔痴的力量。所以有些是虽然是一种善业，但是是没离于智慧的那种，是有漏的一种的善，所以暂时得到安乐快乐，暂时得到一些这样子，所以说，所以它是一种怎么讲，也是因为是暂时的原因，所以它最终也会有就转变的这种。可能因为暂时的安乐的那些上面呢不够究竟，所以变成烦恼和积业的这个来源，所以痛苦的主要的因素就是实际上就是业烦恼，我们说积地。那这些上面有很多种的分类，就是说就是五毒啊，多少就是那种二十种的随眠啊，这些就是附派生的这些因为五毒现前的助缘啊，这些相互连接形成很大的烦恼的这个业的这种来源基地，所以这些呢又会增上其他的这些烦恼痛苦，有这些种种的一些就是变成他自己的一个机制样机，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所说的，就是因为无明，然后有烦恼。之前我们想说的，就是说有这个，爱去产生这种业心和这种对三界的这种的一种执着样，这方面。那一般讲种善因得善果，种恶的因种得恶的果，这个跟世俗相对世界当中的一些因缘有关系。我们这个上面是说，如果我们以虚妄的心去执着，就暂时的东西，把它以恒常的心来执着，是希望他们是恒常的，那这样子当然是一种烦恼和痛苦的因，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正确的认识到现象的本质，自身的这种特质或者本质， 所以我们以虚妄的这种的投射去就是看到自己和其他的诸客二境嘛。所以这样子的话并不是基于一个就是真实可靠的信息或者是认知而建立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极地的导致那种痛苦的原因在那里。一个方面是并不知道它的性质，另一方面连就是说因果上面的取舍也颠倒，或者是说希求安乐，但是就是往错误的或者是痛苦的方向上面呢就是去直取。所以这个像入行论里面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句子吗？就是怎么说的，毁乐如灭愁，不是有一句话吗？如果是就是如果众生本来是希求安乐的，但是因为就是智慧的不够一样，所以就是产生这方面的一些烦恼的时候呢，就是取舍也比较错乱，所以希求安乐的这个方向呢，并没有重，就没有去从因上面去照见到这个就是所带来的果，所以反而是制造了一些痛苦的因。所以与就事与愿违，希求和所得呢，这是相违，这么样的一个结果，这是做的。但是说一般来讲，只是说有断苦的这个心的话，并不能直接了断。如果我们说啊，我希望我身上没有痛苦，所以如果不从智慧上面去、理性上面去辨别、去认识到它的一个道理吧，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在世俗当中也会有这样的讲，就如果一个社会国家需要就正常的发展的话，需要基于一种的就是务实的，或者说对事项有，就是如果是世俗地上面来讲的话，相对客观的那种认识很重要。所以为什么科学那些发达呢？其实是基于理由，正当的一个理由，而再把这个理论呢就是作为一种的验证。所以这个原因的意思是说，他活在一种理论的，就是追求某一种的前因后果的认知上面，然后在这个上面就是一个社会来讲的话，可能除了认知以外，还有就是宽容啊，就是一个社会如果倡导宽容是很重要的，如果社会都强调斗争的话，那很可怕的，就是沉深重的那些灾难就是迟早会来的。所以宽容，然后社会有进步，就是这持续不断的往那个好的方向，像业的积累也是一样的。我们修安忍啊，修这种，这些都是很重要。那就是说，持续不断的往我们佛弟子的话呢，往哪里进步呢？就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像佛的这种圆满的智慧，前诸一切的过患，圆满一切功德，往这个方向进步。所以有没有这个道理呢？有道理。就是人的心是可以塑造的，人的本质是希求安乐，不愿意痛苦的。所以基于这个，就是了解到我们有基本的这种备至的种子，就佛性，所以能够理解到法的这种的智慧，有这个能力。那灭道的话，就是说，灭谛，就是断除一切烦恼。得到就是涅槃，就主要是这个部分灭谛，就是说最终能成佛。所以在就涅槃的这个概念，我们之前讲了有不一样的一种，就是小乘、大乘有不一样的理解。那道谛的话呢，就是说大乘佛法当中呢，我们会讲到这种就是无道实地的修行。自量道、加行道，自量道里面也有大自量，就小自量、中自量、大自量，然后加行道的话，就是有这个关于禅定呢、空性的这些层次上面的，趋近于正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暖位、定位、任位、设法第一位度，然后菩萨见道以后就是学道，就是菩萨悟道就当中的这个见的道，然后学道这个部分。 然后最后无学道就成佛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些部分呢也是就修行呢，这个修行的话呢，我们就根本上面还是就是从枯寂灭道的这个层次上来讲的话，因为这个是佛初转法论里面讲了，有些是比较针对于那种的声闻缘觉的这个层次就是方向，但是因为四谛可以从大乘的角度讲，可以从密乘的角度讲，所以可以就是从某一种提升的这种角度可以讲很多四谛相关的内容，它是就是佛法的这种的根基一样。然后在这个前面我们就是说在其他的一些里面的话，有这个讲到初转法轮四圣地的时候，又讲到这个四念处啊，身受心法的这个四念处啊，然后四正气呢，四正气的话基本上讲到就是说一生的恶令断，未生的恶呢令不生，一生的善呢就是令增长，未生的善呢令这就是一生的善呢就是增长，未生的善呢令升起，所以基本上像这种。然后其他的就是说像色身足，这个上面就是我们说的欲精进念思维这些方式，色身足。然后就五根五力的部分嘛，就是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相应的就是与五力，就是它增上这个五根的这个部分，也是性、精进、念、定、慧的这个部分。然后七觉知和八正道，这个相应于来讲的话，就是灭烦恼的这个层次来讲，它也是一个就是逐步修行，就是最后到八正道的这个内容的一个过程。就是讲法上面呢，就是他有就是获得三圣果当中的前面的这个37道品的一种方式来解释的一个方式。然后刚才我们大乘佛法里面一般讲的话，会从就是自量到假性到见到学到我学到这个角度讲，他们有对应的某一种的对应的关系在某一种基础上，但是发心和那些层次上面的不一样，所以就是内容上面会有差别，修正的内容上面和境界上面会有差别。所以苦集灭道的这个部分基本上是四圣地。所以大家稍稍的，要不然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一边讲的时候，实际上再稍稍的安住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实修的时候呢，修行的时候也是很重要，因为了解到苦集灭道的道理，轮回的就是因和果的关系，就是说以业和烦恼为基地，然后导致三苦，解脱的话以这个道地为因呢，获得灭地的这个果，那要修这个五道十地的这一种，就是至少前期的时候应该好好想要修如何去升起菩提心、慈悲心，慈悲心是菩提心的前因一样，然后升起菩提心，然后世俗到圣意的智慧，然后就见到，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修行过程呢，然后呢修行的时候呢，那具体怎么修呢？就是要从这个出离心、这个慈悲心，然后菩提心的完整的世俗身因这个过程来修，哪怕是其中修一个忍辱的这个部分、安忍的部分。如果一个人说，我现在发誓，我自己家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一些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是比较怎么讲理性的，或者是有爱心的方式，去面对自己的家人。这样的一个决心，那就起到了一种修，就是我们一起怎么讲呢，就心经的这个教诲当中来讲，然后一方面看到事相本身是如幻的显现，然后因此已经有一半的那种的 暗人的那种的痛苦已经减轻了，从自己的角度来讲，因为很多痛苦是因为有巨石的那种的执着石有的心，自己是石有的，现象是石有的那种的心了、巨生我执、遍计所知的这种习性很重以后才产生的那种沉重感。如果你一旦想到了解到现法现象呢，就如同梦幻一样，梦里面的这种，然后会有他对他的本质有深刻的了解以后，你已经不再困在一个心内心的那种胡同或者是说死角当中。然后再进一步就是世俗的菩提心的这个部分上面来讲，你不能因俗而势利，不能因俗而就是你对其他人有那种的怎么讲呢，甩情绪啊，各种各样的心啊。所以有些父母亲也是有这种，因为这是我的孩子，我要打骂或者是怎么样都是我自己的权利，有那样的想法。有些就是说本身对别人很客气，但是说对自己的孩子那些就是说以爱的某一种的心态去打的来骂的，这有些可能是太过度不合适，乃至于长大以后父母亲孩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种种都会心留下心理的阴影的那种的一些就是长期的氛围，导致那样就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修的时候就是先从自己的身边慢慢慢慢修起。所以这个不论有多困难，自己也要下这个决心说，也许对一些人来讲本来就和很快乐的家庭本身大家说说笑笑相互很有感情，你这种就是怎么讲呢，彼此就是挂念以及有善心又有智慧，所以也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要想到说尽量往好的方向去转化。所以知道了就是这些苦因是怎么造成的，那大家都想安乐，但是大家都会乐如灭愁，那样的话就完全不没有意义，再也没有什么这个面子呀脸上挂不住，没有那些问题，因为了解到一切法都是这种性空，再也没有有人给我说了什么难听的话那样的一些记恨的一种心。本身因为人很重视那些话语啊文字，但事实上面这些也是本质上面是空无自性，就是声音的那些理解也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很长的就是句意的。那个人生气的时候说这样的话，不生气的时候说那样的话，你说他的自性是什么，他说的话根本没有，因为随着因缘而呈现不同的心境，你把他惹毛了他可能说难听的话，大家开心了也会就是相濡以沫，所以所以以这种心嘛，这个是说注意一下。然后自己观一下有什么苦啊，就是如果有饥饿寒冷这些疲劳很痛苦啊，就是身体上面某一些病痛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是身苦的部分。那心苦的部分的话，有嗔恨心、憎恨心、骄傲、嫉妒、郁闷、悲伤和恐惧那些心态，有些时候是外在环境生存环境恶劣，就是风雨海湖水什么那种就是带来的那种，可能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过去有，现在没有，或者是现在个别地方也有。所以呢，就是说有些外在的环境呢，你一时半会儿或许没有能力，它需要一个漫长的变化，或者是说这一辈子当中的那就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那种，也有可能也有可以改变的，这几十年的改变也很大。但是就是另外一个身体上面的可能一些长期形成的一些疾病要一下子调整过来，遇到适合的医药，所以这个也要有缘分。那内心的这个其实更就是自己掌握的， 更就是即刻转个念就可以改变的很多是内心的这个，但是有时候方法也没有这样的愿力和动力的时候，好像反而心的苦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你说要改造这个山河大地呢，可能就是要政府呀才能改造，或者社会的集体的力量才能稍微有这个恶劣环境啊，抗旱啊、抗水灾啊，这些需要改变。身体上面自己的话呢，可能有些需要一定的钱财，或者是如果是疾病的话，其他的一些呢，那可能需要休息花一点时间呢，这些。尤其是心的那个就是回旋的余地和改变，对一个个人来讲的话是最大的。你不需要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心念，但是反而是心念的结呢，就是好像就是比改造环境还要比较漫长，原因好像很多，就这种的，如果有一些人来讲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开始改变不容易，越改变越容易，最后转个念，一念之差，就心就自在了。就刚刚还有一点点那个，就是怎么讲呢，阴云密布的时候，一转的念就烟消云散，就是云开开云什么，云开雾散是吧？就那种，所以这上面稍稍的想一想。所以呢，就刚才说四圣谛的部分了，四圣谛的话也是一样，就是互为因果一样，从十二缘起的角度讲到四圣谛的这种就十二缘起的顺逆的方式来理解这个四圣谛的相关的这种的关系了，所以说那。过去有这个就是瑜伽咽口，这个是瑜伽咽口，应该这样，就这里面也有讲的说，本身从缘起的角度能够理解缘起性空，就是说法不顾其一障这个尽而生，就是方生障尽方生，道不虚行，遇缘则应，就说这些解脱或者轮回，它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了解到这个，就是缘什么样的智缘智慧呢？获得这种的解脱，缘这个善心的增上这种福报，就一样的。那我们应该就是既要增上这个福报相对当中，然后既还是要就近解脱，所以这样子呢，就菩提心的修法始终在这个教法当中非常重要。那深以的菩提心，这个般若的这个教法来讲的话，是解脱的唯一的门径一样的，非常的重要。所以那我们是讲到这个业因果这些相对的这种的感受的一切啊，那这些呢，正好也揭示出这种的事物的自信，因为这样的变化，所以说，龙王所闻经里面有说。 缘生是不生，就是缘生的现象呢，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生，无有自性故，就没有自性的缘故，缘生法即空，见空者就是寂灭或者是涅槃，所以说见空性获得解脱。那见空性的这个前提是说了解到缘生的一切法是缘起的现象，所以没有自性的这个确定，没有就是有这种的认知了知。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十二因缘，昨天之前讲到十二因缘啊、四谛啊这样的时候，烦恼怎么样从极地当中产生的呀，怎么灭？但是在我们在这里心经里面讲无苦集灭道，那这样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根本上面来去观察，究竟上面去观察的话，就根本找不到在圣意当中啊，就是道地灭地的这种就本体去观察，然后现象啊苦地极地都没有什么真实的自性，包括道本身也是如此。所以说像中论里面讲的说业烦恼灭故明知为解脱，业烦恼非实，就了解到它并不是真实的，所以入空细论灭，就是一切相对的这种细论的这种当中解脱。所以应该从这些上面逐渐了解如何去修持心持。无智疑无德，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果般若的部分了。那就是说因为前面的这些轮回当中的相对来讲就是这些迷乱啊，或者是客尘的所染的，这些都已经转化了，因为了解到五蕴体性皆空，十二处十八界种种的，也乃至于修道本身的这种道本身就是并没有那种的究竟安立的真实，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趋近于这个真谛的一种文字的智慧一样的，所以它并没有说是实有的或者是怎么样。当我们就是两根木头相互摩擦产生火焰以后，就是两根木头也被烧掉了的这个过程，在那个好像修辞中篇里面有讲嘛，就是类似的，就是说以这种相对的智慧最后与自性涅槃，或者说这种的智慧融入当中的就是概念的这些他们的动力，或者他们的就是说用的这些就是融入到这个道般若和自性般若本人当中，文字般若的话，随着这种深入，就有点像就是指出月亮的这个手指一样，是吧？就是真正明白了以后，这个也就离开了这个这手指的这个方向。或者说以前有这样说，就是说轮回的刺呢，就是被这个结束轮回的这个法来挑出来的另一根刺，然后挑出来以后两根刺就都放下了，或者说到彼岸的时候那个船也不会再背着走了，就是还是在就是流到那边，它的功能就是在一段期间的这种的方式。所以说所以这无智疑这个部分呢，所以就是说菩萨呢以逐渐的这种增上智慧啊，就是得到这种证悟，前面有这个我们所说的增上菩提心的世俗的部分的三那个自量道，以及增上智慧的这些部分的加行道，以及再进一步呢就是得到证悟的这个见道。所以这样以后呢就消除了这种粗大的这些烦恼的束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所以说就是无智无德亦无不得，就是到果的这个果地，就是见到实相的这个层次上面来讲的话，并没有一个就是说相对当中所讲到的一种怎么讲呢， 实性的这种的，所以本身了解到不可得本身就是智慧本身，所以这个在其他的一些教导教法里面也有专门讲到这个部分。所以如果没有见，就是真正的见，就是没有见到呢，就是真正的见到，因为无有没有什么可得，没有什么可见，所以就是全然的这种的自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法本身来讲是像一根刺挑另一根刺，所以这个挑完了以后另一根刺也是就是也需要放下的，或者是这样来讲。对，我们本身对于某一种特定的修法开始的时候很强调很重视很看重的原因是它有它的阶段性的那种特定的这个功德去让我们看到实相。那真正见到实相这样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再把这个就是前面的一些修法看作是很真实的这种怎么讲呢，需要一直都收藏着一直都执着着某一种特定的法门呢，这样讲的话又变成另外一种束缚。所以以前有在一些其他的法本里面也会有讲到说如果是白云或者是黑云，如果遮住太阳，就是还是遮，就是需要放下，就是意思说还是被遮的状态。或者说，草绳或者是黄金的绳子，如果都把你缠缚了，它虽然这个是黄金的，但是还是就是束缚住的状态。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就是超越这个就是对法的那种执着，尤其是在金刚经里面有很多就是佛法上面的对相的种种的这个不执着的这些方面说的比较多，比较透彻，这些方面。所以说就是有也是在般若经当中的，就是这个说须菩提若不见色受想行识，即不见世间，若是不见世间，是名真见世间。云何真见世间也？所谓世间世间空故。所以说意思说了解到空然后就是这个本身呢，有无自性的这个这部分才是最重要的最殊胜的见了。所以就是这就不见这个，这意思是说因为了解到自性空的这个本身是最主要的，不论是这个轮回的因的这个苦集的这个层次上面，还是灭道的这个方法上面，都要了解到他们并没有实存的性质。所以这个上面讲的无智无德亦无不得。所以说并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的一个实性的，比如说把空之为有一样的那种的想法获得的这种的。所以就本来就是一切法不可得，或者说并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怎么讲不生亦不灭这样的一种的离于言思这样的一种的状态呢，能说是因缘生灭度息论，就是在这个在中论的离境记忆当中说的，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断，不依也不依，不来也不去，能说是因缘生灭度息论，故即受礼佛，诸说中第一。所以到这样子的讲论来讲的话，以是因缘来说的，所以就是空本身的智慧，就是善灭诸息论，所以能说的这些种种的这些也并没有得或者不得的这种的局限，或者是说应该说超越，因为没有智慧也不存在得也无不得的这个。所以我们以前讲的没有染污的话，不存在就是把它弄干净的这个就是说法嘛。所以本来不存在东西你怎么去灭呀，或者是说就是类似的。然后 从我看这个自由物的是后面的这个部分，就是是故舍利子，一无所得故，诸菩萨以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无心无障碍，就是无有恐怖，超过颠倒，究竟涅槃。这个部分就是证悟空性的讲，在讲一个功德，或者说也在讲，同时讲这种已经证悟的这种的就是菩萨，他所以说诸菩萨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心无障碍，无有恐怖，超过颠倒，究竟涅槃这个部分，就是在说这个菩萨的这种的智慧到这个层次上面的时候呢，就是见性见到位啊，然后再到这个修道的这个部分。就是说他已经了解了这种一切法的就空性，已经证悟了这些一切法的本质或者万法的本质。在修道的这个过程当中，菩萨已经在见道里面见到了根本的智慧，并不会再就是说有更好像超过般若的智慧，更多的一个智慧还要现前，也不是，就是基本的已经在那现前，所以说是不退转的这个果位嘛。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没有什么一无所得故，也并没有就是得到更比菩萨见到得到的更多的那种的般若的就是更胜一筹的般若，这个没有。根本的智慧已经就是了悟了，所以没有不再有任何错误的见解或者是这些。所以在这个当中，当然我们在讲的就是说细微的这个就是烦恼习气所知的这些是有的，但是已经到了不退转的位置，只是很快的就可以进化。如果想要快的话，很快可以进化这个部分的余下的这种的就是遮蔽或者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心无挂碍，就是说在这个菩萨的修道当中就是没有这些产生种种这些错乱的这些障碍，所以这些我们所说的就是粗大的这些已经没有，它已经到了不可推转的状态。虽然我们说有这个细微的习气障，或者是说在这个菩萨的道地的这个层次，一地到七地一地到八地之间有这个细微的烦恼和细微的所知障，但是这些呢并不会真正的阻碍到他的这种成佛的这个路径。所以说心无挂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上面有现象七天里面可以就是成佛，他如果真正的愿意的话，有很多菩萨是就是以菩萨的身份在不断的度化众生，并没有那样去急速的去成就佛果，但是在那里已经很自由很容易。所以说心里面心就是在这个菩萨的这个修道的这个阶段呢，就是那些所谓的这些遮障跟我们的迷乱错乱这些障碍是不一样的。他们已经非常的清净，心无这些障碍。所以无有恐怖，修道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些见道修道的菩萨，就是说跟凡夫不一样，凡夫的话他对空性的理解今天好像了解了一点，那就明天又好像又不了解了，这一段时间修的时候好像有所体悟，但是又这个暖相啊或者是这些呢又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了。所以但是对菩萨道来讲已经不是这样的状态，所以没有任何由此带来的退失呀恐惧呀，就是这些种种的这些上面的障碍。所以我们所说的他最终的这个道路呢，就是完全然的可以就是成佛。所以在那同样是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像声闻缘觉他们断烦恼的力量比较强，但是就是还不到究竟这个成佛的这个道路，所以不算是一种就是成佛的道路。所以他们当然就经过转化以后也是有这个转为这个菩萨道的一些修行这样的过程，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如果从三圣果来讲，声闻缘觉的这个层次来讲呢，是断某一种的烦恼，但是所知障这些断的不够，法无我的这些成就不够圆满的缘故， 最终来讲，就是说连这个烦恼习气的这个细微的障碍，以及所智障的这习气障的这些都就是彻底的遣除，所以这就是超过一切的颠倒的这些部分，所以究竟涅槃，所以获得就是佛的究竟的成就。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一方面在讲这个证悟空性的功德，就是说了悟到一无所得故，然后诸菩萨摩诃萨一直般若波罗蜜多，这个诸菩萨众呢，就是依般若波罗蜜多，然后成就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超过颠倒究竟涅槃，最后成佛的。那成佛这个后面就讲到无学道的成佛的这个部分，三世诸佛亦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这个是说，一方面就是在讲证悟这个般若空性以后，得到这个就是说佛的圣果位，那无学道的这个功德，佛的境界。所以说那这个唯一的就是成就的这个道路，当然是要证悟这个般若的智慧，无上正等正觉。这无上的意思是说最圆满的或者是究竟的，就是我们有时候说成佛，究竟成佛，没有比佛国更加殊胜，更加圆满，更加究竟的，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正等正觉的正的话，正等的话就是说有圆觉的话，也叫就是毗支佛嘛，它有佛可以觉，这个词可以说圆觉也是一种的觉，但是正觉主要指的是那个就是正觉，就是指的是佛的这种的圆满的这种正悟，跟那个圆觉或者是毗支佛、独觉佛这些有不一样的，就是成就的圆满的程度上面，跟声闻缘觉的这些觉悟、断烦恼的这些上面有差别，所以用正觉的这个词，正无上正觉，就正等正觉，正等菩提。所以菩提的话，就是说觉悟如同在这个烦恼和迷乱的这个睡梦当中，醒来一样，觉是这种觉醒的意思。所以从轮回的梦当中醒来，然后不仅是就是说断了某一种不受苦的烦恼，而且圆满了自他二力，就是色法二身自他二力的就是圆满的成就，这样的一个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部分。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什么最重要呢？最主要的就是看每一个人自己在修行的这个层次上面呢，就是处于自量道和加行道的这个层次比较多，应该。那有些人已经有某一种的就是曾经有见性的这种经验呢，这个也有可能。所以就是说有叫什么呢，有一些是就是当时有上师或者是有密宗的这种的窍诀，这样来就是直指心性嘛。然后但是因为后面没有好好的去跟上啊，就是好好的去就是修持，就是当时有这个了悟到究竟的智慧，但是说没有彻悟的这个层次上面，还要往前就是不断的去努力。当时是这些某一个特定的这些体悟上面，就是确实有笃定的了解，然后在这个境界上面要维持，很重要，然后最终就是圆成了，就是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些方面来讲，我们像刚才说的之前的那些内容一样，我们对这个轮回的世界没有认清楚，没有看清楚，然后还是有很非常强烈的各种的情绪和执着，那这个可以理解。一般人就是这样子嘛。那这个时候呢，也是要想到说，如果我们说 什么都不了解说，但是如果过去的这些缘分呢，这些就善根呢、慧根呢，都是很一般的情况下说，我要修这个最，哪一个最高深的，赶紧给我拿过来，我要修，这样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用。就是我们说的法事这个，就是大受益呢、大圆满的这种的，但是人他不相应，人不是这样的根基，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勉强去看的话，好像就是。以前有这样的，就是什么没有当国王的这个能力的话，那就变成了去笑话乞，就是路边的乞丐穿皇帝的衣服，完全没有必要。当你是有一定的能力，当这个比喻的是这样子，就是你乞丐事实上理论上可以变成皇帝，但是这个要有一定的这个缘分具足，或者说修行上面需要有一定的。这些相应于相应的特定的书生的法的这个状态下，才真的可以用。就像说，不同的年龄的阶段，婴儿的阶段，你不能吃那些很难以下咽和难以咀嚼、难以消化的那些食物。但只有你就是有胃啊、消化系统足够好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就是吃很多其他小孩或者是婴儿吃不了的那些内容。那我们一般可以把握的就是说，是看自己平时的这个菩提心上面不断的想要，我们在这并不需要批评其他人的这个修的怎么样，就光看自己，每一个阶段当中，去年、前年、今年，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衣食住行这些，日常生活当中。日常的这些接触当中，修行的新的习气，就像我们说修行七要里面如何观察自己的这个心，去判断应该怎么样去修适合的法来增上，就是悲智。所以这样子，就是简单来讲的话，从造作到不造作的菩提心上面，就是要努力。造作的时候不要太气馁呀。以为说啊，我这个菩提心还不够好啊，这都那就完蛋了，我就不学了。不是这样，而是说，现在，就不好的时候，尽量减少那些不好的因素，然后增强那些好的因素。如果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十次做不好，还要想到就是不断的改善，努力做好。就像画一幅画，你第一次画了没画好，不代表就是非常的糟糕。你可以画10次、8次、20次，这样总会一次比一次画得好。所以修行的过程也是一样的，就是对治心、调伏心这些过程当中，逐渐能够看到精微的。就不懂画的时候，可能你都不知道你哪里画得不好，但是逐渐的知道哪些地方确实是有不同的，还需要改进，哪些地方已经改过了。相比较其他的话，就是说有标准的那些成就的话，哪些地方还有就是微妙的那些地方还需要就是圆满这些功德，这些上面。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所以今天先到这里。那大家也是一样，就是修菩提心的法门。这些上面菩提心是就是根本，所以大家多遵守菩提心的相关的修法。多背诵入心论也会有用，很有用，就是能背诵入心论好，哪怕是其中的几品呢，第四、五、六这些能背的话，这个特别好。此乎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先到这里，是的。